你为自己开可能性，那可能性才有可能会发生啊。比如说，我常讲说啊，我没有偏财运，我的朋友有了，但是我没有偏财运。那奇怪，好像偏财运都在那个人身上，因为你自己认为你没有偏财运，那物质实相是你心智跟情绪的对等物嘛？那所以你认为你没有偏财运，那当然偏财运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啊，是这样子啊？你觉得你吃了都不会胖啊，所以你怎么吃都不会胖啊？你就说，反正我生意常常会有人骗我。好了，那不骗你蛮奇怪，对不起你嘛。所以，对啊，所以一定会碰到一些人来骗你嘛。刚刚提到那个电影里面，他有提到哈，那个蛮好玩的。他是说，哥伦布的船接近北美的时候，哈，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来那边看，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海上有波浪，但是怎么是空的？啊，那有一个巫师来看也看不出来。到他开始相信有一条船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没有船的概念，看到船竟然不知道那个是船，自己没有的概念，你看到了哈，你认不出来的。所以就是很奇怪。比如说你到机场去接人，你看到的只是你要接的那个人呐，旁边的人你都看不到，因为你的浇筑只在那里。当你很伤心的时候，你甚至你旁边你儿子在旁边，你都不觉得他是存在的。你没有他的感觉，你没有他的感受，你根本不可能会知道说他有什么感想、什么想法。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，你浇筑在哪里，那哪里就会出现。那如果你不给自己开一个可能性的话，哦，那当然这个可能性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啊。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能够开一个可能性给我们自己，其实是蛮重要的。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课程了，哦，好，那我们来谈一下我们的课程。我从最后这一段开始讲起，哦。肯定是指接受你灵魂如同在你的动物里面的样子一样哈，这个东西可能跟很多的一些邪派的说法不太一样啦。像我知道的话，像基督教他们说不能体贴肉体，意思说你的肉体是不好的，不能有肉体的感觉，不能体贴肉体。那佛教的话也是一样啊，他叫你说是要就是放掉肉身肉体的感受，那对肉体的一种否定。但是事实上，这赛斯学派的说法是说，你的肉体是你灵魂的外在表现，你的肉身、你的形式、你的感官知觉，其实就是你的灵魂的一种展现。所以，为什么圣经上要讲说，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？因为人本身是一个意识体的形成，那你的器官、你的所有的感官知觉，就是一种意识的形成啊。所以你的肉体、你的外表是你的灵魂的一大部分啊，应该说是你的灵魂的外在表现。你的灵魂的外在表现，如果你否定它，那你不是在否定自己的灵魂吗？但我们不是说，那你的肉体要什么，那你就跟随它什么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只是在讲说，对肉体的本身，穿着这个载具，你在体验这个人生，肉身本身就是灵魂体的一部分啊，应该这些没有疑问吗？相由心生。你为什么会有那种可怜相？是因为你心里面很可怜吗？那你为什么会那么自在？一个有修行的人，他给人家的一种镇定感，哈，一种临在感，是因为他内在的一种修为，所以表现在外在嘛。所以相由心生啊。为什么要看相？因为看相可以看出你曾经遭受到什么样的问题啊。有人是讲说，甚至看一滴水可以知道这个宇宙的所有的水的状态。基本上我们以这个能量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你的肉体的外在显示，你的动物性的显现，基本上就是你灵魂体的体验啊，这没有错的啦。他在谈到这个情绪啊，他一直在提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动物性的感受哈，我们是要否定掉，一般来讲都会这样讲嘛，哦，我们要忍耐嘛，要擦着面霜啊，贪嗔痴慢疑要全部去掉，脸上挂着笑容，虽然心里面在滴血。有很多事情你不能说、不能讲，因为讲会伤人家的心。但是你不讲是伤自己的心，你讲出来是不是一定伤别人的心？这个未必。但是你不讲，你一定伤自己的心呢、啊？讲啊，对你讲，但是讲的话，就是当你对自己你有肯定，你对自己有接纳，而且你有先爱你自己的话，你讲出去的话，你是会用技巧。你不是要寻求他的认同，而是你要寻求表达。对，你是寻求表达。比如说你被骂了，那你所对的焦。很多的地方啊，并不是这件事情，而是这件事情背后所牵扯的一大堆的问题。啊，如果说你今天不表达，你今天觉得说这样不好的话，你不去表达，你会心中会像老钟石温泉一样，像那个该石会累积能量。当你爆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就很恐怖了。 所以一般说杀人的人常常都是在家里是很最乖的那个孩子，因为他累积太久了，他根本到后来他就受不了，就钱爆了，就是全部都爆，全部爆炸了。对，那个好像在第14章还17章他后面有提啦，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再去考那些东西给大家齁。意思是说齁，因为每个人的话齁，假如说你是永远的默习，那暗含的就是你在否定你自己的个人性。任何事情你都默习，好，我打你一拳你也 OK， 那骂你一下你也 OK， 我什么都 OK， 那这个表示什么？表示你这个人没有个人性，你否定你自己嘛。所以我说我很不高兴，我很恨，至少你还有一个人在说我恨啊，而不是说你好像是出气筒一样。当然话又说回来，如果说你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哦，那人家骂你，你真的一下就把它消化成无形，你没有感受的话齁，就说你能够了解到说你像一个妈妈一样，你先生骂你想哎呀这个孩子，哎，对啊，你疼他爱他，那个如果你没有情绪那是 OK 的，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跟他吵啊齁。但如果说你还有情绪啊，你没有表达的话，那对你来讲跟对他来讲都不会是好事的，因为下一次发作会更大。他就提到说，否定了他们自己的经验的完整性，如果你假装的话啦，你自己的经验的完整性你是假装的，所以情绪是跟着信念做的，我们书的外皮就是这么写的嘛，哦，他们是情感的自然而不断的变化。比如说你觉得很恨这件事情，他会永远在吗？不会啊。你今天很气，那你好像明天再起来的话，他气好像不见了，好像就没有那么气的。所以有人在讲说时间是最好的疗愈药物啦，但这种东西我是觉得说除了时间之外你还是要表达，要处理的事情还在处理。可是当然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之前，以我们学过赛事的话，我们会去觉察为什么我会带着这么大的情绪，然后你觉察出来说，诶，有部分齁，除了我自己的部分以外，有些部分就是说他的部分，我需要表达的部分你还是要去表达，你不表达的话，那么你的情绪还是在的啊。那他是说齁，其实任何的情绪的变化齁，是一个能量以活动自然流动里导入另外一个，而且是多彩多姿的。那最妙的是他提到说，你的能量或你的人格，它代表的是一种运动，是一种生命，是一种变化的能量的强烈模式。所以情绪有没有不好？没有，情绪是能量啊。只是说这种情绪，你去观察这个情绪，你可以观察到你带着什么样的信念，而你跟对方的对应到底是怎么样，你是怎么样看他的，那他为什么这样回应。如果说回过头来讲的话，一切唯心，那外境是对应的话，那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创造这样的实境在你的身上。而他提到说，去拒绝它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它是跟肉身调整的意识，而且是意识是在他自己的一种方法，他们不是破坏性的。一种情绪不是善的，当然也不是恶的，情绪只是一种情绪，它是意识能量的要素，而且充满了能量。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画一下啦，情绪就是情绪，它是意识的能量的要素，而且充满着能量。因为没有情绪就没有感受，啊，没有感受的话就没有对比，啊，就没有行动的方向，啊，就没有创造力。所以他说，你肯定一种情绪而否定另外一种，就等于你去替自己建立一个障碍。其实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大家在做的，因为我们肯定正面的情绪，我们否定负面的情绪，可是呢，你这样的话是替你自己建立一个障碍。我们不是说我今天有愤怒我就一定要跟他好好打一架，不是啦，但是你可以去觉察这个愤怒的来源，然后想办法去跟对方沟通，或者是看到这个事情的对你来讲它的意义性在哪里。因为其实每个人齁，我们都会假设对方是完美的，我们会假设对方是一个像神格一样的人，所以呢他进来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说他是不应该的。但是他心情不好未必跟你会有关系啊，啊，你去踢到铁板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你的问题啊，因为来的人他是一个受伤的人，可能他在外面有压力，或者是外面本来就有一些事情，或者是他有些事情处理不良啊。因为身为人的话总是带有一些他 要完成的功课嘛，所以不可能别人是完美的，谁都一样啦，哦，我相信赛事也是一样啊，或者是什么大师我想都是一样的。那走进来的话，诶，你觉得说他不好，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，那是期待跟你自己的理想有差距啊。我们肯定情绪是一种力量，我们肯定我们的肉体感官基本上是灵魂的一面镜子，当肉体发生变化或者是肉体生病的话，其实往往就是为了导引我们能够回到 正常的状态。所以他说这很奇怪的说法，生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健康，那恨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回到爱。因为你为什么恨他？因为你还是爱他，所以你才会恨他。你如果那么恨他，那就是因为你心中对他的爱，啊，不然你不会有任何感受啦。外面的人，走在街上的人怎么样，对你有什么关系？对对，那我想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一节就差不多到这里哈。不过最后那一句话，不能爱自己，就是等于没有自由啦，就是我写在黑板上的那一句话，因为你不能爱自己，就要别人来爱你啊。那，啊，你要别人来爱你的话，你就必须要让对方能满意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就失去了自由啊。啊，但如果你先爱了自己，你肯定自己之后，别人爱不爱你，别人给你不给你掌声，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嘛。因为你已经给你自己的肯定了。所以要有自由的话，要能自由自在，基本上你要重视自己的独特性了。